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请翻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我先把经文念给弟兄姊妹听，约翰福音一章十七章一到五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们来到父面前，再有一点的祷告。父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至圣所，我们要向你祈求，求你的灵帮助我们看见你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旧约时代有会幕，会幕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圣所，另一个是至圣所。每年一次，大祭司会进入到至圣所，为以色列的人赎罪。今天我们要进入至圣所。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在历代教会两千年的历史，许多的传道人都说这一段章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里面的至圣所。为什么？因为至圣所在旧约是大祭司进到里面去向神祷告。谁是新约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多次记载主耶稣常常向天父祷告，但是很少跟我们记载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内容，除了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里面的内容，有二十六节。这个是至圣所。以前清教徒一个牧师 Thomas Manton 甚至在为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就讲了四十五个道。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不会讲这么多次，可能三次，最多四次。这一段经文很重要，这个好像主打开一扇天窗，让我们进入到主的内室。究竟主是怎么祷告？我们常常说的主祷文其实是主教导文的祷告，还不是主自己的祷告。今天我们要学 下面几周我们要学习的是主他怎么祷告，主怎么祷告。 Philip Melanchthon是宗教改革时候跟马丁路德并肩作战的一个传道人 Melanchthon。 他曾经这样子描述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 Philip Melanchthon 他说，在天上在地上从没有过比神子亲自献上的祷告更崇高、更神圣、更丰富、 更有果效、更庄严的生命。这是至圣所，今天我们来的至圣所。而这个至圣所祷主的祷告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一到五节是主为自己的荣耀祷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要学习的，主为自己荣耀祷告。第二大段是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是主为门徒祷告，然后二十节到末了二十六节是主为历代教会祷告。我们就学习主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那今天我们从要学习第一节到第五节，主为自己的荣耀祷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它有一个开始和结束。我之前告诉大家有一个 bracket， 圣经常常有一个 bracket 括号，你要学习看这个括号。括号就是开始跟结束，它是用一样的词句、类似的词句告诉我们。这个是旧约跟新约常用的方法。你看第一节，主说话，他说父啊父啊，时候到了。第五节父啊，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括号。括号你也可以想成三文字，三文字有两块面包，括号就是两块面包，中间什么有肉，中间通今天有三块肉，三个中间。所以这个经文它开始一节，后面五节一节三文字，中间有三节，三个重点。这个三个重点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是配得荣耀的。好，我们今天去学习这三点。好，我们先看这个 三文字的开始，这个开头，主耶稣是怎么祷告。好，我们看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耶稣说了这话是什么话？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主耶稣告诉门徒他离别之前的教导。他说了这些话之后，主耶稣就举目望天。啊，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是望天的，望天。其实旧约祷里面那些犹太人祷告常常是望着天的，因为神在天上，神的宝座在天上。诗篇123篇一节，上行之诗的其中一首，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么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望师母的手，我们仆人的眼睛也怎么望耶和华我们的神。主耶稣举目望天。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闭眼低头很好，我们谦卑，但有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望天，我们要望天。我们人常常就是忘记望天，我们常常看地，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看地，我们忘记神在天掌权，我们要望天。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看地就忧愁，我们望天，我们就有盼望。主望天，他说他主怎么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主耶稣向谁祷告？向父，神，父神。这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跟父的关系。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每一次跟神说话，父，他就是说父，父。除了在十字架有一次主说神啊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除此以外主耶稣都是说父啊父啊。这告诉我们主跟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家庭的关系。主跟父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是一个极亲密的关系。在这个主导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父啊出现六次，你回去算一算，出现六次。第一节、第五节已经出现两次，第十一节出现第三次圣父，第二十一节出现第四次，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第二十四节，父啊， 我在哪里，愿你们所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父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像主一样，我们祷告主要的对象是天父，主要的对象。有时候我们也向主祷告，因为门徒就直接的跟主说话，主现在不在我们实体，不在我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与主耶稣说话。然后主说，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学习约翰福音很久了，你记得这个字吗？时候到了。之前都说时候没到，时候没到。主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的妈妈，他说，女人，时候没到，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没有到。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节的时候，有那些人要抓耶稣，约翰记载，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全面都是未来时。但到了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开始写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十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十二章就是十三章的前一章，十三章是什么？就是受难日的周的 那一周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主就来上十字架了。所以主说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是指着主耶稣将要上十字架，将要被埋葬，第三天将要复活，将要升天，这一段的时间开始就是主耶稣逾越节晚餐要上十字架。时候到了，他说，父啊，时候到了。然后父就向主求，主就向父求，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我们说是愿主向父求自己的荣耀，主求自己的荣耀，主求自己的荣耀。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荣耀在约翰福音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约翰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你记得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一章二十四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也就是荣耀，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得荣耀，主耶稣将要得荣耀。主耶稣怎么得荣耀呢？世上的人怎么得荣耀？得到好学位，好的工作，好的官。但主耶稣得荣耀的途径是什么？主耶稣得荣耀的途径不是这些，主耶稣得荣耀的途径是十字架。十字架被世人看来，在罗马的年代是定罪人的一个刑罚，就好像说主，就好像 你如果你今天的方法化的祷告，你说，父啊，我将要坐轮电椅了，我将要被挂了，求你荣耀我，就这样子。今天我们十字架是我们荣耀，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但当年每一个人看见十字架，他就是这件事最羞辱的事情。但主说，这个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主求父赐他荣耀，主说，我也要荣耀你，使儿子也能够荣耀你。子得荣耀就等于父得荣耀，父得荣耀也等于子得荣耀，这个是三一神的奥秘，荣耀的神。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荣耀主，我们也要荣耀父。我们说荣耀父，我们也等于我们说荣耀主。主在前面已经告诉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主说一粒麦子的那个故事。一粒麦子，你记得主做驴驹进入圣城，我们讲了一篇道，我讲了一篇道，王子和麦子。王子得荣耀怎么样呢？他要变成一只死的麦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人，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这个是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主将要死，他必须要经过这一段，主才能得荣耀。圣经就是要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诗人跟我们说，诗篇十九节，诸天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去看见这 Oregon 这些漂亮的海滩、高山、茂户，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旧约里面，神拣选一些人，让他们亲自的看见神的荣耀，比如摩西，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四十天。但是最能显现神的荣耀是什么呢？还不是这创造的世界。最能显现神荣耀的是耶稣，耶稣。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的荣耀，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章三节，他说：“父当死。”这个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哇，耶稣他彰显神的荣耀。耶稣现在说，主说：“父啊，求你，愿你使你的儿子得荣耀。”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 Texas 一个Observatory 望天的这个地方 McDonald， 你们如果没去过值得去，他们有那里有好几个很大的望太空的镜，其中一个是拿来用来看太阳的，眼睛不能看，它有一个特别大看太阳，而且把照这个镜头打在那个大荧幕上，比这个房间大很多，整个房间都是太阳。哇，那个是很震撼的一个经历，看见了雄伟的太阳，它的光照着我们。那个太阳镜能够彰显太阳的荣耀，更何况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彰显了父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来聚会的性情是什么。你是为了陪老婆来，被你的朋友拉来，为了你的孩子上主日学来，或者为了你自己心安理得，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来也要来，来了之后才可以，我就干我的事，我就满 checkbox。 或者你是要来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你是以什么性情来敬拜神？你渴慕看见主的荣耀吗？你要在聚会里面看见主的荣耀，你要听到的时候你要看见主的荣耀。圣经就是要我们看见主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主的荣耀和你有什么关系？主的荣耀和你的救恩有什么关系？主为什么配得荣耀？现在我要进入今天的内容，三点 二节、三节、四节，每节一个大点。每一个点我把它放一个词，很容易记。第一点是使命，第二点是永生，第三点是为中心，中心，使命、永生、中心。好，我们一起去看为什么主配得荣耀。第一点，使命。天父给主耶稣一个使命，我们去看究竟是什么。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的权柄，管你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正如也可以翻译成因为，主啊，求你赐给我，父啊，求你赐给我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因为下面主说，你曾赐给他权柄，天父赐权柄给了子，管理凡有血气的。虽然这个世界是的王是撒旦，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四章十六章告诉我们世界的王是撒旦，但是十六章的结束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看十六章的结束，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要有平安。虽然世界的王是撒旦，但是主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撒旦，胜过了死亡。因为父把管理这个神的创造给了他的儿子，管理的权柄，主有权柄也有能力管理一切。他说这里特别说一切凡有血气的，一切的圣物，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你的生命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他有权柄，他有能力管理你的一生。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被他管理。他说父，主耶稣其实告诉我们第二节，父赐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目的是什么？这权柄最终的目的，请看第二节的下半段，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叫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个是什么呢？如果用神学的话说，就是拣选论，神对人的拣选，救恩最终是神的拣选。我们在约翰福音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不能躲避、逃过、忽略神对人的拣选。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在主的祷告里面，他这里说天父所赐的，你知道他说了几次吗？至少五次。天父所赐的，什么是天父所赐的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天父要赐某一些人，不是所有凡有血气的，某一些人给主耶稣。这个是很难接受，对于我们罪人来说，我们很难接受神这样子的启示，但你必须要面对神的话。请看，我很快的过目一下二节，正如他这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赐给他所赐你所赐给他的人。第六节，
他主耶稣再去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在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来的。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是为世人祈求，主为谁祈求呢？神所赐给他的人，主不为世人祈求，然后他说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与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除了十七章六章，也是我们多次的看神对于我们说的话，关于救恩的事情，关于神拣选的奥秘。第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这个不是主耶稣第一次说的这句话，已经说了好多次前面，凡父所赐给我的，六章三十七节，这些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的拣选是要安慰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特别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强的时候，但是我们突然间跌倒了，那你要抓是什么呢？你要抓着神对你的拣选，他不丢弃你，他不丢弃你。请看六章的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也要叫他复活。六章的六十五节，耶稣又说，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什么时候主拣选了我们呢？不是今天，创世以前。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要因着主对你的拣选，你要得安慰。你今天能够坐在这，为什么有许多人在茶楼喝茶，有许多人已经去那边逍遥快乐，你坐在这，你以为是你选神吗？其实是主选了你。你坐在这是已经是恩典，是恩典。所以天父给子的使命是什么？叫是权柄给子，叫子把永生赐给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在 主前三百年，有一个皇帝叫做马其顿的皇帝腓力二世，腓力比就是以他命名。他有一个儿子很出名，亚历山大。他派他的儿子给他一个使命，去做什么呢？那个时候世界最大的帝国就是波斯帝国。他说，孩子啊，你去打波斯，把波斯打下来。波斯帝国全世界最大的，就好像有人说你去把去美国把美国打下来一样，很大很艰难啊。天父就如腓力给亚历山大一样，给主耶稣一个很大很艰难的使命，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
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如果你是父所赐给主的，你是什么？你是一份礼物， 你知道你是一份礼物吗？你是父所赐给主的礼物啊，宝贝的礼物，用主宝血买赎回来的礼物，珍贵的礼物，父所赐的，我们会多次的读，因为出现五次了。
所以第一点是使命，使命。
如果你还在徘徊，信不信耶稣？你要知道，耶稣掌管你的，有权柄，他掌管一切，掌管凡有血气的。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主耶稣都对你有权柄。你最好信，不然的话，当你拒绝这个权柄，你死了之后要自己面对这个你人生一些罪的一所有的罪的刑罚。当你接受这个权柄，你的人生将会有目标，有价值。主今天要执行天父的使命，要在你的心里面告诉你，敲醒你，把你从睡中醒过来。主要把永生赐给你，你相信吗？你要接受吗？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今天可能就是主耶稣执行父的使命的那一天，主要拯救你，主要拯救你，来到主面前吧。所以第二节是第一点，使命。这个使命有没有告诉我们父要子做什么？赐永生，对不对？所以第二节第二点是我们永生。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你觉得什么是永生？啊，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嘛。啊，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描述这个永生。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原文是放，这就是永生放在前面的。很多英文版本你会看见啊，也就是说你，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主告诉我们永生的定义，弟兄姊妹。他说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独一的真神，我要你注意，独一的，独一的 only one， 独一的，唯有一个神啊。如果你是中国来的，你就有中国人的背景，就说啊，很难接受，怎么是一个呢？我从小 听说天上有许多的神仙啊，有八仙，八仙过海嘛。啊，有这个大玉皇大帝啊，啊，阿拉不是神吗？观音是神吧？怎么是独一的呢？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这么专利，说只有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为什么这么排他呢？为什么不接纳大家都是敬拜神的啊？所以当有政府人员祷告，如果他们祷告很少，祷告是这样，如果祷告他们是 in God name， pray to God， 没问题的， God no problem， 穆斯林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说 in Jesus name，他是有胆的，有胆子了。他跟人说谁是那一位神，所以我听真客祷告，我通常会等着他，他会说 In Jesus name， 你就知道他的胆子有多大。 In God's name no problem， In Jesus name， 唯一的神，唯一的神。朋友们，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还在想，你还在徘徊考虑， 你说这些人怎么只有一位神，这么排他？你知道吗？真理就是排他的。太阳系有几个太阳？一个太阳。火星不是太阳，水星不是太阳，木星不是太阳。你不能随便说火星是太阳，木星是太阳。真理就是排他的，一加一就等于二。神岂是我们唯一的神？然后他说认识这位神，然后就说要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奥秘。我们说我们只信独一的神，然后我们转过头来说耶稣就是神。哎，你不是说只有一个神吗？怎么耶稣又是神？那我们就搞不清了。这怎么说？其实我们相信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不要怕，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有时候说不清，怎么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怎么是一位神又有三个位格？这是神的奥秘啊！如果我们搞清楚，我们就是神啊！这是神的奥秘。约翰福音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这个永生呢、啊？所以永生，我们想永生啊，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想的是一个 quantity， 时间的长短，你的生命的长短。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永生呢，不单只是一个 quantity， 不是你不单只你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永生还是 quality， 就是永生不单只是它的生命的长度，还有是生命的质量，它的关系。永生是与创造你的神有个人的关系，这个就是永生。永生不单只是你得到一个不死永远的生命，永生是与这个宇宙唯一的神创造你的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永生。认识神啊 ，John Packer 很出名。的传道人啊，这个神学家已经被有借去写了一本教会的经典 Knowing God， 认识神。以后我们图书馆会放一本，不那个书店，认识神。我们来这里就是认识神，看见主耶稣的荣耀。所以第二点，第一点是让我们认识主的天父给主的使命。第二点，这个使命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要神要把永生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啊。第二点就是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他让我们认识到永生不单只是时间的一个长短的生命，不限的生命，永生是与永这个时间和空世界空间的创造者有关系的生命，认识神的生命，这个是永生。有一个女生，她很想去欧洲旅游，但她不知道怎么去，也没去过，也不知道怎么安排，不知道怎么执行。啊，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导游出现，他姓勇，叫勇导游。他出现，他说很有经验，去过欧洲几百次，我来带你去。我告诉你哪里哪里有好的风景。哪里哪里可以住得合适，怎么去，哪天去哪里啊？女生就跟着这导游去，跟着勇导游。然后他发现这个勇导游不单是知识渊博，知道哪里有古堡，他还充满着爱心，他充满着耐心，仔细的解释每一个景点给这女生听。哇，他有正义感，他现在有什么人被人打钱包就打包物品。渐渐的，这女生爱上了方导的，最后他们结婚了。方导游的名字是啊，不是勇导游，勇导游啊，这个故事是我编的啊。
他的全名叫永生，永生。哎，永生不是一个地点，永生不是你永远在天堂，永生是跟耶稣基督发生个人的关系。你认识他，你知道他的性情，你知道他爱你，你知道他是何等的公义，何等的怜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有智慧。然后你发现，哦，原来我是父赐给他的礼物。你发现他爱你，渐渐你也发现你爱他。这个是永生，这个是永生。永生不是以我们中国这个秦始皇想的这个永远的生命，长生不老，这个还不是永生。如果你永远的生命，你不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耶稣基督，你就惨了。永生是与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个人的关系，这个是第二点。你认识耶稣吗？你认识耶稣吗？你认识这位宇宙的创造者吗？你认识三一神吗？你知道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救你吗？他要赐你永生吗？你知道吗？你知道撒旦要拦阻你，千方百计让你打瞌睡，让你去爱世界，丢一切钱给你，为了你得不到这份爱，你知道吗？今天主耶稣要拯救你，他要拯救你。信耶稣的人就能得永生。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是你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学到第一点，使命，主的天父要主赐永生给他，那些他所赐给主的人。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这永生的定义是主耶稣，就是人与主耶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认识神，认识耶稣。然后我们要问，耶稣得到这个使命之后，耶稣忠不忠心？你给使命是一件事，收使命的人忠不忠心又是另一件事，对吧？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的，第四节。所以第三个大点的字就是忠心嘛，使命、永生、忠心。主有没有对主有父有忠心的？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主说，你所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主耶稣忠不忠心？忠心啊。主耶稣不忠心，我们就糟糕了，我们就糟糕了。我们自己要去欧洲啊，可能在地中海就是沉到海里去死掉了。但是主派这个荣岛的耶稣来找我们，找你啊，主耶稣在找你。有一些人已经找到了主耶稣，有一些人你还睡觉，主耶稣在找你，找你啊。主耶稣是忠心的。我想你注意这个字，天父、你所托付，这个字托付，就是父把一件事情托付给儿子。你知道吗？我做传道人有一个很挑战，就是我托付人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的，因为你不是从我收薪水的，你做不做是你，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天父托付给儿子，天父知道他会不会做呢？天父绝对知道他会做。耶稣绝对忠心。
耶稣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已成全了。天父托付主耶稣什么事呢？道成肉身，拯救人。什么主耶稣说已经成了？他不是，他还没上十字架，怎么是已经成了？这个我们也有时候搞不懂，但是对于主来说 没问题，连时间都是他创造的，昨天今天 明天都是神创主耶稣创造的，有什么问题呢？有时候他说以后，有时候他说现在，有时候他说已经，他掌权了，已经成了，已经过去时。所以原文很好，因为希腊文有过去时，有未来时，有现在时，中文要加一些已经也很好，形容那个时间。但是已也表示主耶稣知道他会成就天父的托付，主没有怀疑，主必定会成就。但真正成就的时候是什么呢？当十字架的时候。所以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十九章的时候，三十节，主尝了那个醋，主就说成了。有一个宣教士去缅甸宣教的先锋 Judson Adoniram Judson， 他去缅甸那时候打前仗 Pioneer， 去翻译缅甸缅甸的，我们这里有个缅甸弟兄啊，邓弟兄你在不在？不在哈啊，他翻译圣经啊，受了许多的苦，最后因为翻就服侍主被抓在监牢，妻子也被抓进去，结果妻子在监牢里面就死了。他患上很重的病，他扎死了，患上很重的病，他消耗了一切的人生的精力，他都希望服侍主，忠心于主给他的托付。他在监狱里他祷告，他说，主啊，让我完成我的工作，请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把拯救的话，就是圣经，教到人们的手中。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每一个宣教士的左右邻，无论是传教士，或者是印刷工人，或者是校长，都应该是终身奉献。不管你是工程师，不管你是主任，不管你是老板，不管你是打杂的，终身托付，忠心主给你的托付，主天父给主的托付，主忠心的完成，主也给你有托付，弟兄姊妹，你有忠心吗？你有忠心吗？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十七章十七节，那你就会读到，我怎么十八节，十七章十八节，你怎么差我到世间，我要也要怎么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耶稣给你有托付的，弟兄姊妹，你活在世上不是白活的，不管你是三十岁还是八十岁，主在你身上要执行他的计划，要使用你，你有忠心于主的托付吗？你有没有忠心于主的托付？你知道主托付你做什么吗？你知道吗？当你计划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有想过主托付你什么吗？你有想过主在你身上的使命吗？我们几周前有几可能也有许多二十个张爸爸去到爸爸灵会，讲员告诉爸爸要站起来做爸爸，所以我跟爸爸们说，跟男人，如果你是男人，你的耳朵要打开，钱很重要，没钱很难活，也不舒适，活得也不舒适，对吧？钱很重要， 但主对你的托付更重要。当你考虑你的前途的时候，考虑你的工作的时候，考虑你在哪里住，去哪里 哪一个城市生活，孩子在哪里学习，你去哪里敬拜，当你计划你的人生的时候，不要千万千万不要把钱放在你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不是说不管不管你也要管啊，因为不管钱也是不动心，但不要把它放在最高的地方。你有想到主对你的托付吗？你有想到吗？我们人生短暂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刚才才收到一个 text， 我的二伯说，今天他说如果爷爷活着的话，他是100岁，爷爷是62岁，80年代走的。你什么？你会有多少岁？你的年龄有多少？当你想着，你计划，我跟弟兄说话，弟兄啊，不要睡觉哈。你不要把钱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啊！你要想你是丈夫啊，你是爸爸啊。如果你赚了钱，但是把孩子荒废了，没有执行你做爸爸的责任，你就没有忠心了。你是主的仆人啊，你是一个门徒啊，主的门徒，弟兄们。姊妹们就等着你站起来带领，带领家庭，带领小组，带领教会。不要只在公司带领啊！神家需要弟兄站起来，姊妹在祷告，弟兄站起来。不要浪费你的人生啊！
所以主为什么配得荣耀呢？为什么主配得荣耀？
因为主忠信于天父给他的托付。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主忠信于天父给他的托付，主说已经成了，不，我已经荣耀你，已经成了。
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
盼望我们都能够说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上文字要第二块面包要加上去了，两块嘛，第一块第二块。第五节跟第一节类似的，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当任何的人事物跟神享荣耀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跟神一样，因为神其实是很吝啬的，在某一种程度，就是他的荣耀他不分享。神很吝啬的，以赛亚书42:8，我是耶和华，我的名，我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不分享我的荣耀。但是主耶稣说，与天父共享。为什么福音书会这样子说？因为耶稣是神，耶稣是神。
这位神是在这个世界以前就有的，他是创造世界、创造空间、时间的神。他说第五节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同有的荣耀，在还没有这个宇宙之前，主耶稣就与神同享这个荣耀。但是因为天父给了一个使命给子，所以子舍去他的荣耀，从他的宝座下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现在主要完成他的使命，回到天上，回到宝座，与父同享他在创世以前就有的荣耀。
主舍去了他的荣耀，使你得永生。主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永生是一个礼物，但是是极昂贵的礼物，是以主用了他的生命、他的荣耀来买赎回来的礼物。主的荣耀跟你有什么关系？主的荣耀跟你的救恩有什么关系？主舍去他的荣耀来拯救你，现在主得荣耀，他也要把你接到荣耀里去。如果你信他的话，不要拒绝主，来到主面前。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的荣耀，而以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然后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主。我们学了三个点，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一点是使命，神给耶稣一个使命，天父给耶稣使命。第二点，永生，永生的定义是与耶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认识耶稣。第三是忠心，耶稣对父忠心。福音朋友，今天是你信主的机会，不要再等了。你会活到多少年？你得等什么呢？主在拯救你，主要执行天父的旨意，要拯救你。如果你愿意相信主耶稣，你等一下诗歌，我们请请事情上来帮我们开预备弹诗歌。你可以向父祷告，聚会完了，我在这里等你，你上来，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主在你身上的工作。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John Knox， John Knox 是苏格兰的一个传道人。 John Knox 神重用他，他是把宗教基督正确的信仰带进苏格兰，有了苏格兰的更新改革。他临终的时候，他就来死了，他就叫他太太来，他说：“太太，用英文说了，跟我说，帮我，念，约翰福音十七章，念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给我听。约翰福音十七章是帮助他信主、帮助他跟随主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文。他软弱的时候，他要听到这个经文；临终的时候，他在想到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然后他忘记了他的软弱，他就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为着还没得救的人祷告，记载在 The Daily Bread 里面。甚至那个时候，苏格兰的女王 Queen Mary， 天主教徒，他说：“我害怕 John Knox 的祷告胜过仇敌的军队，我害怕 John Knox 的祷告胜于仇敌的军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至圣所，弟兄姊妹。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就进入至圣所。今天我们进入的至圣所，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进入至圣所，你知道教会有一个祷告会吗？网上的，星期三7:30到8:30，在你的报告里面，我们把 Zoom 的号码都放进去。我邀请你来祷告，你个人要祷告，但是团体也要祷告。如果你星期三7:30到8:30有其他的服事、其他的聚会，我鼓励建议你把那些聚会换去其他的地方，或者你问自己，有什么比跟神家一起祷告更重要呢？主耶稣很重视祷告，教会也要很重视祷告。我邀请你来，如果你是代理人、负责的，你有任何的服事，如果你是执事，你应该参加祷告会；如果你是小组长，你应该参加祷告会。我来了一年多，一年半，我都没有，
我因为我不想强逼任何的人，你强逼来没用。但是我希望你知道，你应该参加。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你应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是一个带领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一个榜样，榜样，你生命的流露，你对于主的追求，你对于祷告主的渴慕。我要求、邀请、鼓励大家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星期三7:30到8:30，你跑不掉，因为大祭司的祷告很长啊，还有几周。我要讲祷告，我要讲祷告，因为主重视祷告，我们就重视祷告。我请事情帮我们起个音，我也请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以一个诗歌来回应。盼望弟兄姊妹今天看见、听见、感觉耶稣的荣耀，好让你的生命能够改变、转变，能够荣耀主，不要浪费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祷告，愿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主，愿你主你的荣耀彰显在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吸引万人归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